抗争太激烈，广州先变软。张珊珊是边个？中共内部现两种声音。太快啦，云尼白纸革命 T 恤已经在迪士尼官网推出。对抗中共，北约首次专门开会倾台湾问题。标普全球话特斯拉市场占有率下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号星期四，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国各大城市近日爆发反封控抗议潮，虽然中共部署大量警力防止抗议发生，但广州市海珠区29号晚依然爆发了激烈的警民冲突。但冲突后不久，30号广州多个区突然宣布解封。分析认为，在这种反抗中，民众的恐惧心理正在破除，抗争不可压止了。30号广州市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番禺区、从化区、白云区等多个区陆续宣布解除临时管控区的管控措施。广州疫情的重灾区海珠区亦宣布除高风险区外，全区按低风险区管理。在11月30号的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当局宣布高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流动为单位划定，不得随意扩大。符合解封条件的要及时解封，符合条件的密切接触者实施家居隔离，一般不会按照行政区域展开全员核酸检测。如果没有外出需求，可以不参加全员核酸筛查。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台上的官员首先除下了口罩。对此推特网友纷纷议论，这个就是争取得来的胜利。广州反抗太激烈，怕将其他城市带动起来。中国其他城市应该有骨牌效应，不过亦有人认为这个是中共缓兵之计。广州突然解封的消息来得很突然，因为在前一日的29号深夜，广州海珠区爆发群众抗争事件，民众和警察在街道上爆发激烈的冲突。现场画面显示，街道两边用来封控的红色围板、铁围栏已经全部被民众推倒地上。当局出动大批防暴警察，投掟催泪弹驱散民众，市民就投掟酒樽回击，当晚有多人被捕。广州市海珠区城中村是外地打工人的聚居地，这个区因疫情严重已经封控多日，令外地人处境艰难，很多人露宿街头挨饥抵饿。过去一个月已经传出了多次警民冲突的事件，网友直言不是真的活不下去，哪个愿意冒着坐监风险去反抗。另外，网传中共当局将对奋起抗议的几大城市进行封城。11月30号凌晨，广州出现了逃难潮，道路上车辆挤迫，火车站人满为患，好像世界末日般。视频显示广州南站大批旅客滞留。这样为什么广州当局的态度会出现大反转，对封控松绑呢？分析认为，虽然中共高层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但是地方上如果出现大规模民众反抗，事情闹大了，地方官员是要被追责的。所以在广州民众持续不断地激烈抗争下，地方官员不得不暂时让步。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客指出，无休止的动态清零令各阶层的人都越来越不满。在这一轮反抗中，民众的恐惧心理正在破除，抗争是不可以压制的。大纪元专栏作家秦时表示，从铁链女、唐山四女孩事件、贵州大巴车祸27人死亡、新疆大火等等事件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真相了，抗共的烽火还会此起彼落，全民觉醒，全民抗共，这个才是中共最害怕的。中国多地爆发白纸革命，11月29号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核酸乱象不止，疫情永无宁日，随即又删除。时评人认为这个凸显中央内部有不同的声音。人民日报的这一篇文章批评核酸造假令到百姓被管控，从而生活工作遭重创， 并发出核酸检测乱象已到了非重点不能止乱的时候了，大有追责核酸乱象造成民众白纸革命的原因。当日新浪网显示该文章已不存在，凤凰网亦将该文章404了。时评人唐靖远认为这种前后矛盾的做法凸显了中央内部不同的声音。当日网上开展了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寻找张珊珊的热潮，亦网新闻有态度说他张珊珊在全国注册了35间核酸检测机构，哪里有他的公司哪里就有疫情爆发。网传张珊珊的父亲是张核子，母亲是巴荣，父母同为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张核子在89家核酸公司拥有股份，张珊珊是红四代。北京市民黄锦化名30号和希望之声讲，他有朋友圈看到这样的消息，他们那里拉方舱，方舱门口就有人说现在中央要起方舱了，拨了几个亿，说拉一个人去方舱给3500元，中央出钱。我看到那个截屏，门口就说哪个要入去住五日给500元，什么都是生意，要你阴就阴，要你阳就阳。起方舱医院为什么会起得这么快呢？赚钱嘛。目前国内一个视频疯传，一个负责人和防疫人员开会，提醒他们千祈不要去小区的核酸点去做核酸，因为现在拉一个人到方舱可以奖励3500元。目前新建的很多方舱还未有住满。山东发行150亿元专项债建永久性方舱，重庆市民发现有7个被红码的人混入了小区，这些人是被教唆的，每人每日有200元的报酬。原北京律师赖建平表示，中共的防疫政策是政治运动，对百姓实施服从式训练，再有就是利益。卫生防疫部门、核酸检测部门、起方舱的、经营方舱的，这么多人运作，有巨大的利益链在里面。有很多人不希望疫情防控放松，不希望疫情结束，他要发国难财。你只要没戴口罩，他就将你捉入方舱，只要发现有一例阳性，你整个一栋楼甚至一个小区全部被捉到去方舱。中国刚刚爆发的白纸革命，很多民众手拿白纸抗议，表达对中共当局的不满。与此同时，日本迪士尼官方网站马上推出了白纸革命的新款 T-shirt 上的图案是拿着一张白纸的小熊维尼。这款新 T-shirt 一经推出立即引发关注，网友纷纷表示想买，亦有网友说已经买了。其实小熊维尼手拿着一张白纸的情景在迪士尼的动画片集中早就存在，但是新 T-shirt 令到大家联系到中国发生的白纸革命，以及习近平的一个外号维尼控。有人笑称维尼攞纸反对维尼，其他网友们亦纷纷议论，这一次迪士尼要赚爆了，迪士尼又辱华了，看起来上海迪士尼打算撤退，香港迪士尼亦不能够留低。亦有中国网友说尝试注册日本迪士尼账号但失败，因为货品无法配送到中国。随着中共对台湾的不断加强施压，消息人士披露北约组织 NATO 9月在主要的政治决策机构北大西洋理事会 North Atlantic Council 的召集下，首次为了台湾举行了专门会议。北约今年6月公布的战略第一次形容北京对北约是一种挑战。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前北约盟军最高指挥官史塔福瑞迪斯 James Stavridis 表示，北约首次讨论台湾地位和它的民主政府，以及台湾在全球晶片生产方面的关键角色，这个值得注意，具有特殊的意义。一名熟知九月会议的消息人士说，各国驻北约大使们讨论了最新的情报，内容关于台湾面临的威胁，以及台海冲突可能带给北约成员国的影响。与会人士亦讨论了北约应该怎样令到北京知道军事行动的潜在后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这种讨论的重要性提升了。 随住外界日益担心习近平可能下令对台湾动武，美国已敦促欧洲盟邦更重视台湾面临的威胁。美国国务院最近同盟邦分享了一份经济分析，内容提到北京如果封锁台湾，可能令全球经济一年损失 2.5 兆美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9号表示，北约就乌克兰战争和中国挑战所展现出的基本原则是我们一起行动，团结行事，这个是北约最大的优势。根据市场研调机构标普全球公司的调查报告，虽然特斯拉仍然是美国最畅销的电动汽车品牌，但随着其他企业提供越来越多更实惠的车型，它的主导地位正在削弱。标普全球指出，截至第三季度，特斯拉汽车在美国电动汽车的挂牌量是 65%， 而在去年这个数额是 71%， 2020年是 79%。 由于白宫推出多种政策鼓励电动车行业发展，大量企业积极投资电动车行业，截至今年第三季度，美国的挂牌汽车中大约有 5.1% 是全电动车型，而在去年同期，这个数字是 2.8%。 除特斯拉外，福特野马、雪佛兰、现代和起亚的一些电动车型亦排在销售榜的前列。标普全球副总监布林利 Stephanie Brinley 指出，尽管特斯拉的市场份额下降，但预计未来几年特斯拉的销量仍将增长。受美国投资市场动荡影响，特斯拉的股价在今年出现腰斩。在10月份的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马斯克表示特斯拉将研发更实惠的车型。此外，企业亦完成了电动卡车等产品的设计。标准普尔在报告中表示，在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特斯拉产品正在遭受更新更实惠的车型的挑战。预计到2025年，市场电动车车型的数量将从目前的48款增加到159款，这样会导致特斯拉的市场占有率再度下滑。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